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健康顾问，我是主持人吴英。那说到怀孕生子呢，很多华人绕不过的一个问题就是坐月子的问题。坐月子这件事情啊，好像已经成为一个超越医学范畴的问题，已经是一个文化的问题。那么中国所谓坐月子的传统呢，有很多禁忌，比如说月子里面不能出门，不能下地，不能开窗，不能吹风，不能沾水，不能洗澡，不能洗头，等等等等，很多的禁忌。但是呢，很多人说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就应该跟澳大利亚的其他的这个产妇一样，别人干啥你也干啥，好像没有那么多需要去注意的，这些坐月子很多只是一种陋习而已。那中国所说的坐月子到底有没有道理？在澳大利亚呢，又应该怎么样去科学的坐月子？我今天就这个问题接通了悉尼 Westmead 医院妇产科研究主任蔡成赞医生的电话。蔡医生您好。
啊，吴英女士您好啊，听众们你们好。
蔡医生，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坐月子的问题，能不能请您作为一个在澳大利亚职业多年，然后在澳大利亚受教育，但是有华人传统，而且呢也经常在工作中间跟华人产妇打交道的这样一个医生，从您的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坐月子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它的道理。
那听众们大致已经了解我们华人坐月子的传统习俗，大致上的解释呢，就是说有三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第一，产妇一定产后呢要在家静养30到42天。那第二呢，在产妇在这期间呢要吃一些特别熬制的肉汤，包括一些传统上能够活血的草药，比如说生化汤、益母草、党参、人参或者姜类，甚至于有些人呢就服用那些比较强的活血草药，像当归啊或者白果。第三呢，产妇在这时候呢有一些禁忌，也就是说刚才像您说的，就是不可以洗澡，不可以到外面吹风，不可以着凉啊，那些禁忌。在这里呢我要特别补充有一点，就是说产妇在这种时候呢应该禁止喝酒。传统习俗上认为呢，产妇应该服用一些用酒煮的食物。
好像听说用米酒煮的一些东西会特别好，好像。
对，可是呢，这对哺乳的婴儿和产妇来说呢，是有害而无益的。在这个观点上呢，它是纯属于习俗转变。
为什么说有害无益呢？
在哺乳期间呢，那些米酒的酒精呢，就会散播到母乳里面。如果婴儿呢尤其出生的婴儿长时间母乳里面呢有这些酒精的话呢，会使婴儿以后的发育不好，导致于有一些后天复发的行为上问题，
就是对他的这个神经系统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是吧？
因为母乳里面呢，如果产妇喝了酒呢，在母乳里面呢也有同样的酒量，所以呢在这种情况呢，婴儿呢就好像孕妇一样，产妇跟孕妇那都一定要戒酒。那我刚才说的呢，就是说大致上我们
中国的这个传统的
坐
月子应该几个理念。那么在澳大利亚坐月子的时候，他提倡什么样子的算是健康的产后恢复呢？
在澳大利亚呢，西医的主流呢其实完全没有提倡坐月子，所以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冲突。
就是澳大利亚这边的医生认为，一个产妇生完孩子只要医院允许她出院以后呢，她的这个生活呢基本是可以回到生产之前的这个正常的规律上去的。比如说呢什么洗头洗澡肯定是不在话下，除此之外呢出门也完全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呢她还鼓励你进行一些运动来帮助你的这个产后恢复，是不是？
对对，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坐月子呢，我们要用现代的医学知识来解释我们为什么中国人以前坐月子的原因，对吧？那吴英女士，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您知道古代的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原因是什么吗？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呢？
在古代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原因就是产后脓毒症，就是俗称阴道感染。以前的社会呢，阴道感染呢在产妇的健康影响呢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在旧社会呢，产妇用开水或河水洗澡之后就会引发细菌的感染，所谓的阴道发炎。 这些阴道发炎呢，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听众们要知道，这些抗菌素啊、消毒药水呢，在那时候完全没有。那如果这些发炎呢没有及时治疗的话，这些感染呢就会扩散到全身，也就是说，这些产妇呢就会开始发烧、颤抖，下体流出来的血就开始很腥臭，就是我们这样俗称的恶露。那这就是以前社会对阴道感染的一种认可，所以呢就有说好产妇一定不可以洗澡的说法，因为古代的医学呢就发现，如果产妇一洗澡之后就会开始有这些并发。那第二呢，导致于为什么我们用生汤的说法呢，这跟阴道感染也是有连带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的医学的常识来说呢，这些生姜和益母草的共同点呢，就是说食血不容易凝结。那服用之后呢，母体就容易排血，这就是以前我们所谓的排毒。那产妇就会开始大出血，就是说把这些毒恶露排掉，这样的做法呢就恰巧就能排掉那些隐藏在子宫和阴道里面的细菌，也就能够减少阴道感染的几率或者严重性。那就是说因为以前呢对细菌和病毒这些观点呢没有相当的认识，所以呢我们就间接的用这些草药把这些血排掉。那这种传统的排毒做法呢，当然就会使产妇损失很大量的血，那导致于贫血。所以呢产妇在这种时候呢就必须大补，就是要进食一些很多肉类补充流失的铁和蛋白质。因此呢这种时候产妇需要有充分的时间来静养，就是说我刚才
恢复她的体力
啊，这就是所谓的坐月，就是说整个月子呢就是30天到42天，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也符合西医科学正式推荐贫血时候补铁片的时间，就是说4周到6周要补铁，那就是说治疗贫血。所以呢刚才呢我就解释
一个连环的反应。但是现在社会的话，首先我们的卫生条件提高了，平常家里面用的水的这个里面细菌就减少了，然后呢有这个医药方面条件的提高呢，就使得说如果产妇发生感染呢，他们就可以及时的得到治疗，那么当然平常的可能这个营养的这个摄入的条件也变好了。那从这几个角度来讲，说现在的产妇是不是就可以或者就是应该不坐月子了呢？
对，就是说现在的社会呢，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抗菌素，而且有很多消毒药水的使用呢，感染已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呢现在的产妇呢可以淋浴，而且我们现在大多数是淋浴而不是盆浴，所以现在的自来水呢也比以前的井水和河水干净。另外一点呢要注重的就是说，在服用这些生汤的说法上呢应该要因人而异。为什么呢？因为用这些生汤呢可能会导致产后大出血，那产后大出血呢在现在母亲健康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有一些产妇有可能大出血的情况，最好先暂时不要用这些草药。一般来说呢，我们在产妇分娩之后的24小时呢，我们都禁止产妇用这些活血的草药。为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怕他们大出血。那坐月子呢，刚才您问的就是说有没有现在的好处呢？我觉得坐月子有一定的好处，尤其是对广大的移民来说。怎么说呢？在澳洲大部分的华人移民都是小户家庭，因为离乡背景，朋友圈子小啊，亲戚朋友少，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于没有经验的产妇来说，初次照顾婴儿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如果产妇能够多一个有经验的帮手，比如双方父母能够借助产妇坐月子来照看小孩，或者有些呢请一个月嫂，对产妇的身心的恢复呢就很大的帮助，也能减少产妇产后忧虑症的几率。而且产后忧虑症呢在西方世界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我们对坐月子的起源要有相当的认识，这才会避免传统习俗和现代医学产生的矛盾。不止这样呢，我们应该 取长补短，利用这悠久的习俗来改善产妇的身心健康，使产妇在现在的社会呢，有足够的休养时间。
嗯，那就是说，按照您的说法，其实现代社会的坐月子对于产妇在心理上的这个帮助，其实大于她在生理上的一些帮助。
是。
那您建议这个产妇在坐月子的时候，她自己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产妇坐月子呢，第一就是说要把孩子照顾得好。怎么把孩子照顾得好呢？第一，一定要母亲休息得够。如果母亲的休息上有问题的话呢，那照顾孩子呢就会开始忧虑，开始精神不好。也就是说，第一，最好要有家人帮忙，当然丈夫的帮忙是免不了的。
嗯，
而且我个人认为呢，最好呢每一个产妇产后呢有一个规定的时间，把每天要做的事呢安排好。如果有好好的安排呢，有任何情况的时候呢就会临危不乱，就不会弄得手忙脚乱。为什么呢？因为任何婴儿呢都没有这种时间性，也没有计划性，所以呢产妇呢最好呢要能够有计划的把任何能做的事不能做的事呢计划好。
嗯，
那就不会到时
手忙脚乱的。
手忙脚乱的，对对。那是第一，就是说要时间安排。第二呢，在产妇的恢复上呢，最好能够和其他的产妇一起沟通。为什么呢？因为在产妇这些经过的每天没睡好没吃好，孩子哭了又不知道到底哭的是什么，如果能够和另外一个产妇呢在社区里面一起沟通呢，至少呢在心情上呢就会感觉到比较好。虽然自己的丈夫父母亲呢当然能够体谅这产妇的感受，可是呢产妇和产妇的沟通呢就会使他们呢更了解个人的处境。
嗯，
而且产妇呢可以帮来帮去，就是说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好像互相的小组的支持的感觉。
对对，而且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澳洲的朋友圈子啊家庭都很小了，那如果有一个小小的社区组织，我们俗称的妈妈群呢，那这些婴儿呢就会一起长大，就很容易和其他的朋友沟通，对着婴儿的成长也很好。
嗯，那太好了，那也非常感谢悉尼 Westmead 医院的妇产科研究主任蔡成载医生今天给我们所做的介绍，谢谢您。
谢谢您，谢谢您观众。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